好，各位朋友，潘若星空继续跟大家来聊欧洲史。这一期呢，咱们继续来聊罗马在大不列颠岛上的征服。当一个地区啊受到强敌的入侵的时候，那么这块的原住民往往想的就是赶紧逃离。往哪逃呢？往这些生存条件比较恶劣的地方逃，让这些入侵者不愿意过来。比如说当时说的日耳曼人，他就逃往了森林里啊，罗马大军就扑援到森林里去找他们。大不列颠群岛上没有那么多森林，那么这些凯尔特人往哪逃呢？就往相对来说高地去逃，高地比较多啊，我上这些高地生活条件又比较艰苦，我在上面一守，看看你罗马大军是不是不敢上来或者不愿意上来。如果呢，这片高地再拥有一点自己的优势的话，那就更好了。比如说呢，能够跟外界相连呀，能够在上面生存啊，等等这种情况。在公元70年的时候啊，那么在伦敦平原上经营了20多年的罗马人，决定不能光在这块做自己的小本买卖了，啊，这么大片的岛屿都还没看。啊，都还没完全征服呢，我们要开启对不列颠岛的统一之战。最先成为攻击目标的是谁呢？他们选了哪儿呢？他们选了今天属于英格兰的北部，从地图上看啊，在奔宁山脉的东西两侧的这些低地，比如说像大家熟知的利物浦啊、曼彻斯特啊、谢菲尔德啊，啊等等这些地方，听一听这些地方，大家想都是足球队哈，对，也是因为足球而去闻名的。他们为什么会选择这些地方？我们一看奔宁山脉的走向就了解了。这个奔宁山脉啊，对于伦敦平原、伦敦低地来说，它不是一个东西走向，阻隔你罗马人去向北行进。而它是一种南北走向的这个山脉，属于呢直接是处在了不列颠岛中部的这么一个南北走向的山脉，两侧与海洋之间又都拥有比较大的这种纵深的平原。更麻烦的是呢，这些纵深的平原与伦敦平原相连，基本上处于这种无缝对接的状态。那么这样的话，这个山就不是问题了，我不上就是了，从两边这个出军啊，风险也比较小，没问题。在完成了这些地方的统一之后，那么罗马人又把下一个目标瞄向了哪儿呢？瞄向一个难度比较高的地方，就是威尔士人所待的地方。之前咱们说呀，往高地跑，那么高地如果是位置比较好，这些抵抗者的生存几率会大很多。好是代表什么概念？在英国英格兰这个整个这个岛屿上，好的概念就是说这片高地能够跟外边相连，说白了吧，就是这片高地离海岸线要近一点。而威尔士半岛就是离海岸线比较近的一个高地，不但近，而且威尔士半岛啊，它靠近海岸线那边还有一圈的低地啊，不是悬崖直接连着海，这你没法出海。这片低地相当于可以做成一个环岛型的码头，既能生存又能出岛啊，又能坐船离开这块，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所以在这一块威尔士人实际上在罗马统一之战的初期凭借着这个屏障啊，做了不少的抵抗，而且呢比较见成效，但最终呢还是抵不住罗马大军的这种侵袭哈，这种入侵。在公元75年到78年大概这个时间段，那么罗马军团最终是突破了威尔士人作为阻挡的这个坎布里亚山脉，吞并了整个威尔士地区。 那么这个时候罗马再去探眼一看，唯一还剩下的还没有征服的就剩哪儿了呢？就剩北边的苏格兰地区的这些凯尔特人，也可以说是这些不列颠人。苏格兰啊，是属于不列颠群岛的北边，北不列颠也是以高地闻名，著名的格兰扁山脉与南部高地，所说的南部高地是指的这个苏格兰这边的南部高地啊，不是说整个这个英吉利群岛上的这个南部高地。所以说格连扁山脉与南部高地之间是北不列颠低地的主要集中地，它有这么一块低地形成。苏格兰境内的主要城市，比如说首府我们所熟知的爱丁堡就在这个地方。这片低地有多大呢？这么说吧，南北都有高地，中间大概的是这个距离啊，也就是数十公里，这么一片狭长的低地区。所以对于苏格兰人来说，说这个罗马大军过来了，我唯一说到底是赢还是输，就有一个说法，就是这片苏格兰低地究竟是不是能守得住。如果说不能够据守住这片苏格兰低地的话，那么应该说呢，整个的地位就跟威尔士差不多啊，也是最终是被兼并，最终是被吞并。在公元80年到84年这个时间段，那么罗马人就开始了对苏格兰低地的扩张。这场战役相对来说比较大，那么这场战役发生的地方在哪儿呢？就在格劳匹乌山脚下。在这次战役中啊，那么苏格兰这边抵抗者基本上是把能够动员的这个成年男子都动员上了，最后聚集了多少人呢？聚集了有30000人，背靠山地与入侵的罗马人进行决战。在罗马人的记录中啊，他们对这个战役是有记录的，罗马士兵基本上都没亲自动手。为什么呀？那些不列颠人有他征服的呀，他征服那些不列颠人可以作为他的先遣部队，派他们进行打仗就行了。这些不列颠人所组成的这种辅助部队就已经在战斗中取得了一些决定性的胜利。1/3的抵抗者，也就是说30000成年人里的10000人被杀，其余的逃往了格连扁山脉的北边。那么究竟逃往了北边以后，他们是怎么样来进行追击的？而这些剩余的北不列颠人究竟他们的下场如何？这场战役又往哪个方向发展？我们在下期节目中跟大家继续来探讨。那么有兴趣的朋友呢，也可以去关注这个微信公众号啊，星球频道，在里边我们会第一时间来发布我们的这个语音节目，同时呢有各种视频啊、照片啊、文章啊，供大家一起来赏析。好，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